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篡位文化沦丧。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曰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里，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也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诚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吾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利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说，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身，在120岁时乘龙白日升天。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也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也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 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天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许多修佛修道的故事，中共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像是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要不就是精神鸦片。这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生在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四，富而有德，修内而安外。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欲，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光耀，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忌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上前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重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述正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李洪志，《富而有德》，1995年1月27日。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劲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章，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浊。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思而国不辅，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正民自述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李洪志，修内而安外，1996年1月5日。传统中国人认为，厚德载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再动船。德不配位，会给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说，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 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和清海晏，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皇朝的先皇明主，如伏羲、黄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济国实践铸成了五千年王者之道。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附、恭行。舜被尧派到骊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后骊山人礼让成封。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淳厚，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哪里，那里一年成为村落，两年成为城市，三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于帝始。史记。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九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无一人亡逆者，《资治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传为千古美谈。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如康熙18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来的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261个受灾州县赋税。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那是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不同年代，朝廷对不同的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62年间，直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著《永乐大钟》，是一口集各类古钟之大成的佛钟之王。它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钟，钟身内外铸满佛教经咒，遍布大钟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花经》等，钟唇为《金刚般若经》等，既有经咒17种，《长阿含经》《舍尼沙经》阐述。梵音有5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据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钟的钟声以其音声、音意均恰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 中体所著23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也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沁入人间物质大厂，其醒世弘法、善化万民的功力功德无量。从圣王之道，反观共产邪教祸国之策，我们即可看出共产邪灵摧毁道德文化的邪恶方法，以对5000年中华文化破坏最大的恶手江泽民为例，将妖泽民及诸邪之大成，其凶险、狡诈、奸猾、狠毒、暴虐、淫乱的恶行罄竹难书。他以贪腐治国，对共产党的最大贡献是建立并健全了制度性的腐败，将不仅以身作则摧毁道德堤防，还通过提拔最狠毒的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最贪腐、最淫乱、最无能的小人来狠狠打击善良，助长歪风邪气。仅他提拔的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就有几百人因贪腐淫乱而落马，这还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货、毒货，包括使北京在内的许多地区环境污染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江泽民发明的金元外交，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贪战，败坏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就像圣经中描写的大淫妇行淫，见谁就把谁拖下水，邪灵挑选他，利用这个诸邪毕集的乱世妖孽，把人类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位，恰恰是共产邪灵治国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为江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共产邪灵实现整体沦丧社会道德、破坏文化的作用。在将因年龄关系不得不退居幕后时，邪灵仍然安排江的人马继续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继续打击真善人，毁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最后堵死中华民族的生路。当然，他也毁掉了共产党本身。江泽民以其邪恶至极的作为，扒光了共产党的衣衫，让其赤裸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也为共产邪党掘好了坟墓。五，人伦典范与义正重邪。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篇石俯拾皆是。翻开5000年历史，仿佛来到了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使人感佩亲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叹惋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佐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后人把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悟性的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给人的重德的文化，为此他要把恶的说成善的，把坏的说成好的， 彻底摇乱人的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义盖武训的批判和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诋毁，使邪灵毁人的阴谋昭然若揭。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起，忍寻常人难忍之事，吃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3处义学，购置学田300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赴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颂武训的大人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行乞的一生和励志忍辱的苦行，给中国人生动诠释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篡政之前，千古义盖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文千秋、义行千古的第一人。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喉舌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奴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连这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仇恨。伴随着这样的政治运动，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恶观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2001年12月间，江泽民拼头陈志立治下的教育部篡改中国历史，拟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也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把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心字头上一个忠，意味着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污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篡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说止不胜屈。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把邪的说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